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的信息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5节。我一直依稀记得，好像我不确定是不是在你们这儿讲过这篇信息，可是我上你们的网站去查了，从2007年到现在没有讲过，但是这篇信息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不sure我有没有讲过，但是还是愿意再次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马太福音16章13到25节。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属你的百姓，我们是你分别为圣的子民，这个教会也是你在地上所设立的灯台。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洁净这个教会，洁净坐在底下的每一个人。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使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使我们能够遵循主你的道。愿你自己在地上设立你的灯台，并且使这灯台为你发光，使每一个属你的子民能够真正的成为你的跟随者，直到见你的面。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16章13到25节，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你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极其重要的一篇信息。我在几年前，我在读这段信息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亲自带领门徒跟从他，他教导门徒关于天国的福音，他也让门徒看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有属天的权柄，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当耶稣带领门徒一些时日之后，耶稣来考他的门徒。这是新约圣经当中两场重要的神学考试，考官是主耶稣，考生是主的门徒。考题只有两题，第一题就是对主耶稣的认识。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第一道题。在考第一道题的时候，耶稣他把考这一题的准考资格给了他的门徒，所以耶稣一开始是用排除法，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在这里区别了考生资格，对耶稣基督的正确认识，对耶稣基督的正确认识唯有来自神的启示。所以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就是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是不认识他的。所以耶稣一开始排除了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人说我是谁。当耶稣问这道题目的时候，门徒怎么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你看，在对耶稣的认识上，若这些人跟耶稣没有生命的连结，若这些人没有接受从神而来的启示，他们自己凭着人的判断就会莫衷一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从人而来的意思总是莫衷一是。在一些问题的分歧当中，出自人的都是各说各话，都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判断，不同的答案。当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当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当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的时候，这些人做判断的时候，一定找出了耶稣跟施洗约翰的某种相似性。他不会凭空的说他是施洗约翰，他一定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了施洗约翰的某些特征。当另外一个人说他是耶利米的时候，他也在耶稣身上看到了耶利米的某些特征。当有人说他是以利亚的时候，他一定也找出了某些局部性的特点，他分析，他判断是以利亚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一种根据局部特征，根据局部条件，根据局部理由所做出的判断，跟那个真实的整体完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是从人的那一点点有限性，从人的那点有限性当中找出一些局部的理由。我们以局部代替整体的时候， 我们会做出极其错谬的判断，而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些判断，你无论你自己怎么言之成理，在耶稣那里是被排除的。耶稣就把这些判断全部排除了。所以新约圣经当中的第一场考试，耶稣用了排除法。耶稣排除了什么？排除了从人而来的意思。所以排除了之后，耶稣把对他的认识这个考题，这个准考资格，单单的发给了属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把属他的人和世人分别出来了。进入这一场考题的，能够获得准考证的，是属耶稣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最为门徒的代表，他抢答正确，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因为你的这个判断不是从人的意思来的，你这个判断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耶稣给西门巴约拿得了一个满分，这个满分是一个恩典分呐、这是一个恩典分呐、其实这一道题是恩典题，因为耶稣带领西门巴约拿，耶稣带领这些门徒已经有一些时日了，这些门徒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给他们上小课已经上过好多次了，耶稣给他们上过大课。当耶稣在众人面前教训的时候，他们是在众人当中，但是耶稣不仅仅给他们上大课，耶稣也许多的时候是对他们个别的上小课。他们跟从耶稣有些时日，上过大课，也上过小课。不仅如此，他们还亲自看见耶稣是带着权柄的，耶稣说话行事是有大能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一个先生不是我们的文士，不是我们的法利赛人，他所说的是一个新道理，他所行的是新事，而这样的人唯有神的儿子才能够做到。所以当耶稣带领他们上课，带领了一段时间之后，要来考他们了。我们每一个老师带领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不是一上来就来考他没有教过的内容，都是先教一段时间，然后才进入考试阶段。那么在考试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一些是给分题。什么是给分题啊？就是在考之前，老师已经确定你知道答案了。在考试之前，第一，老师教导过；第二，老师帮你复习过。老师已经知道这道题出来你会正确回答。我们在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有一些给分题，其实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这是一道给分题。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耐， 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第一道题，新约圣经当中的第一道题，就是耶稣是谁？我们真认识他吗？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人受洗了，但是并不真认识他。我们许多人受洗了，我们仍然把他当成做，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他好像是先知，好像是施洗约翰，好像是以利亚，好像是耶利米。我们今天不会用这样的词，但是在我们对他的认识的偏差上有类似性，不真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要来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认不认识他，关乎到以后我们能不能到父的家中。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他，到有一天我们面对他的时候，他说我也不认识你。所以这道题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每一个属耶稣的人，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的人，你第一要紧的事情，你是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对你的考评。而这个考试必须是你面对他，而不是你面对哪个牧师，不是你面对哪个传道人，不是你面对哪个团契主席，不是的，一定是你独自面对耶稣。他是谁？你真认识他吗？对耶稣基督的真认识是我们的人生最要紧的课程，是我们在信仰中最要紧的课程。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偏离了我们最要紧的课程，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很多看起来很属灵的事情。我们参与侍奉，我们参与门徒培训，我们做各样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用那些事情填满了我们的时间，填满了我们的心，而且那些事情取代了我们对耶稣的正确认识。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早就把这种危险性告诉我们说，将来有许多人到我面前来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奉你的名做了那个。主说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然后一个句更严重的话，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为什么说他们奉耶稣的名做了这么多事，耶稣却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耶稣一点都不会冤枉人的。这些作恶的人是什么？用耶稣基督的名去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这是最恶的一件事情。用耶稣基督的名去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所以耶稣说将来，耶稣说将来这个事情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但耶稣提早了告诉我们，是要我们警醒，避免我们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他在新约圣经当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信仰的两个核心考题。这两道题谁每一个属耶稣的人都绕不过去。第一，我是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唯有来自神的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道恩典题当中， 西门彼得作为门徒的代表抢答正确，所以他获得了满分。当他获得满分的时候，接下来耶稣告诉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非常微妙的是，耶稣怎么称呼刚刚获得满分的彼得？当西门彼得抢答正确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第一个称呼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是彼得在他肉身当中他的父亲他的父家所给他的名字，是他一个天然的一个身份的代表，属世界属家族属肉体的一个人，西门巴约拿。从西门巴约拿接下来，耶稣告诉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你看，从西门巴约拿到彼得是一个名字的转换，这个名字的转换是由耶稣所命定的。耶稣告诉他，耶稣告诉他，你是彼得。他的父亲世人只能告诉他，你是西门巴约拿。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西门巴约拿。但是当西门巴约拿接受了父的指示，认识子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西门巴约拿的身份改变了。西门巴约拿就从西门巴约拿变成了彼得，变成了彼得。一个人的名字是他的身份的象征。你的身份证上，在中国大陆，你的身份证上是有你的正式名字。在美国，我们的护照上是我们的正式的名字。你的身份证是你的这个人的一个凭据。同样，我们的护照也是我们这个人身份的一个凭据。你在护照上用什么名字，就是你这个人的真实的身份。你身份证上用什么名字，也是你的真实的身份。但是西门巴约拿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说，你认识我了，我现在要告诉你你是谁。你看何等的奇妙，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要来自神的启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要来自神的启示。我们很多人忽略这一点，我们很多人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或者我们有很多人模模糊糊地认识了神，也糊里糊涂地认识自己。但是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场考试，刚刚获得满分的西门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告诉他，你是谁。其实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伴随这个新的身份的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常常只要身份不尽本分。在美国，你要做美国公民是一个身份，伴随这个身份的是本分。 公民有公民的责任。当人要叫你去做陪审团的时候，你不是公民没有这个义务，你是公民就有这个义务，你也得交税啊，你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啊。伴随着身份的是本分。同样，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怎么这声音，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伴随这个身份的是本分。所以我们认识神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我们继续往前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要重新定位的，你要重新定位我是谁，而这个定位不能自我定位，你不可以自我定位的，必须神来告诉你你是谁，神把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在家里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你是做父亲的，你是做母亲的，你是做兄长的，你是做儿女的，你要重新按着神的原则重新定位。定位我如何做妻子，不是按照我的天然属性来我如何做妻子，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怎么做妻子。我如何做丈夫，不是按我的天然属性我怎么做丈夫，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怎么做丈夫。我怎么做儿女也是如此，神把你放在什么身份当中，把你放在什么地位当中。同样在教会里，神把你放在哪一个位置上，你不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按照你自己天然的属性做事，你不能用西门八月拿的身份在教会里面做事，你必须以彼得的身份在教会里面做事。所以耶稣把教会权柄的重要讲论放在对西门八月拿的重新定位之后，西门八月拿，你是有福的，你的有福在于你接受父的指示，认识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在耶稣告诉西门巴月拿，你的身份改变了，从西门巴月拿变成彼得之后，耶稣才进入教会权柄的重要讲论。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第一，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是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彼得就是石头啊。耶稣在这里一语双关，你是彼得，彼得就是一颗石头，是一个石材。但是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什么？许多人把这磐石变成彼得，彼得不是，彼得只是建造教会的一个材料。房角的头块石头是耶稣啊。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一语双关，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你对我的正确认识。神要建造教会，要使用他所呼召出来他分别为圣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这样的人一定是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对圣子有对的认识，并且与圣子有生命的连结， 这样的人才能够作为教会建造的材料。耶稣给予彼得属天的权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捆绑和释放完全不能从人意而来，乃是要从神意而来。所以西门彼得首先对耶稣要有一个全然正确的认识，第二，他要与耶稣有个人生命的连结。这个个人生命的连结一直个别化到一个什么地步，只有在这个连结当中他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包括他的父亲，都不能告诉他，都不能定义他是谁，唯独耶稣。所以一个能够在教会里成为教会建造者的人，第一，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神的启示，对耶稣有全然正确的认识。第二，我个人跟耶稣一定要有生命深处极其个别化的连接。这个连接到一个地步，除了你，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唯有你告诉我我是谁，我才是谁。除你以外，我不认识自己。而你告诉我是彼得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不再是我了，我的生命就不再是西门巴月拿，而是彼得。但是我们很多人在服侍主的时候，带着自己从前的天然的生命。如果西门彼得带着西门巴月拿的生命，他是不能够建造神的教会的。所以一个教会的建造者，他必须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个改变一切是从个人与耶稣的连结开始的。当耶稣把教会的权柄的重要讲论对门徒讲了以后，耶稣对门徒的门徒培训才进入了晋升课程。第一道题是初级课程，你们说我是谁？第二场考试才进入门徒培训的晋升课程，那就是从21节开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此，这个时间联系词是何等的精确。第一步，认识他是基督；第二步，透过他认识自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接受耶稣基督的授权，接受耶稣基督的托付，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使命，在地上的身份，在地上的权柄。在这个之后才进入了一个晋升课程。耶稣说从此才指示门徒，指示就是教导，就是告诉，不是吗？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的受难，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门徒培训的核心课程。当耶稣基督讲到他的受苦受难，这是讲什么？这就是讲十字架呀。所以门徒培训的晋升课程是十字架的课程。当课程进入十字架这一课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刚刚那一场考试圆满的回答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恩典中获得满分的西门彼得，刚刚获得神慎重的托付并且授权的西门彼得，转眼之间在十字架这门考试当中他得了零分。不但如此，他转眼之间刚刚是有属天的权柄要建造教会的领袖，转眼之间成了撒旦魔鬼的代言人。耶稣对他的指责是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第一场考试他轻而易举地获得满分，而第二场考试他却转身一变，立场改变了，站在撒旦的立场上为撒旦代言？而他代言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情真意切的爱主啊。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我身上。西门巴约拿在此刻完全不是在彼得的身份上，甚至不是在西门巴约拿的身份上，他是在撒旦的身份上。他为什么会站到撒旦的身份上吗？他是从西门巴约拿的情感出发了。耶稣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连他此刻他爱主的那个心都是从西门巴约拿的那个情感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不是从神的情感出发，从人的选择出发，不是从神的选择出发，是从人的喜好出发，不是从神的喜好出发。这危险是何等的大呀。但是我们许多时候说，我只要爱主，我只要爱主，这个人只要爱主 everything is ok。 我很多年我都认为只要爱主就好了，但是我突然的发现了一些事情，我看到了一些事情，我心里的特别的痛心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怀疑有些人他是真实的爱主，而且是情真意切的爱主，我一点都不怀疑。即便他们跌倒跌得非常的惨重，我也不怀疑他爱主。但是我突然之间发现，爱主是在什么立场上爱，是在什么情感中爱。你用你的肉体的情感爱，你就是为撒旦代言了。当西门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西门此刻爱不爱主啊？ 要对主不在乎，他就不说话了，反正受苦受死也不是我，是你也不是我。他正因为他爱主啊，他这个情感在他的情感之中，这件事过不去啊。海威，我们蔚蓝色曾经有一个作者叫王怡，现在在国内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写过很多的影评，非常有洞见的一个作者。我们中刊号上用了他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当中，他引用了捷克一个作家写的一段话。那个捷克作家，他把一个作家的写作的情感趋向、写作的原动力区分为两样。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一个人来到海边，看到神所创造的自然，他为神所创造的自然所震撼、所折服，他在神的创造面前被感动，他流下了第一滴眼泪。但很快他就为自己的感动而感动了，他被自己的感动而感动了，然后他流下了第二滴眼泪。他说其实许多作家的写作是第二滴眼泪的写作。我觉得这句话，他的原话不是我刚才那样的描述，但是意思是这样，第二滴眼泪的写作。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回想我过去的写作，许多的时候是第二滴眼泪的写作。那种第二滴眼泪的写作，第一，感动的是你自己；第二，会暂时性的感动一些喜欢第二滴眼泪的人，那些小资情调的那种 romantic 的东西会感动那些人，但是那个东西不会持久。只有你面对神的时候，那个第一滴眼泪的写作的时候，是真实的在神面前的敬拜。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也突然在想，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侍奉也是第二滴眼泪的侍奉。我们是真正因着神，因着他的尊贵，因着他的荣耀，因着神的自己而被感动，而愿意心甘情愿的顺服去做神所托付我的事，还是我们被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所驱动，我们自己把里面的很多个人的目标、个人的欲望、个人的巴别塔冠以神圣之名，然后被这些东西所驱动，被这些东西所感动，努力的去做，也带着别人去做。当别人不服从你的时候，你的心里的就很挫折，很生气，为什么不服从我？其实 doesn't matter。 如果你是第一滴眼泪的服侍，你就会 doesn't matter。要紧的是这个人跟不跟神，跟不跟我没有关系。西门巴约拿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他的情感是第二滴眼泪的情感，是第二滴眼泪的爱，他在这个爱中就误入圈套，为撒旦魔鬼代言而不自知。所以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场考试耶稣并没有急于要考他们，耶稣只是指示他们，耶稣只是在给他们上课而已。但是西门太骄傲了，太肉体了，他要抢着前面来答题。其实真正十字架的功课是什么时候考的？ 真正十字架的功课是耶稣先上了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替我们死，死后三天复活，升天，圣灵保惠师降下，内住在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生命之中，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个真理也包含让我们学习舍己。其实西门彼得后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是从什么时候？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里亚海边向他显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牧养我的羊。甚至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随意来往，你年老的时候要被人赎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说的。所以其实耶稣并没有急于在这一会儿来考他们十字架，耶稣只是在教导他们耶稣必须上十字架。耶稣在上课的时候他插嘴，耶稣在上课的时候他抢到耶稣前面去，所以呢他得了零分，他跌了一个大跟头。十字架的功课不是凭着肉体就能学的啦，即使在十字架这个功课当中，今天有许多人仍然用肉体来高举十字架。很多人对十字架是误会的，是误解的，我们把十字架变成一种高姿态。很多人说高举十字架的时候用一种非常高昂的姿态在高举十字架，这不是十字架。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用一种个人的荣誉感，用一种个人的崇高感，用一种个人的勇气，你在那儿高举十字架，那是十字架吗？那是变相的你里面的巴别塔，那不是十字架。其实门徒他们拒绝十字架，误会十字架，不是这一刻开始的。他们不认识十字架，他们拒绝十字架，他们误会十字架，由来已久。我们如果读四福音书，稍微仔细一点读，你会发现耶稣多次提到他要上十字架。耶稣多次提到，但是我仔细，四福音书我都仔细看了，每一处耶稣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四福音书怎么记载的，我都认真的查考了。我发现当耶稣提到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的态度是什么？第一，装作没听见。耶稣提十字架的时候，四福音书中有的时候就没有记载门徒怎么接十字架这个话茬，就装作没听见。第二，转移话题。你看最明显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32-45节，当耶稣讲到十字架的时候，门徒怎么样？转移话题，主啊，在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耶稣在讲十字架，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讲争权夺利，争权夺位。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两个，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门徒或者转移话题，或者不理睬四福音书，唯独有一个人对耶稣的十字架做出回应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在伯大尼用香膏膏主的玛利亚。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在马太福音26:6-13记载的极其详细。耶稣在伯大尼，玛利亚带着一个玉瓶的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门徒不高兴，门徒说他浪费啊，为什么不拿来周济穷人呢？而玛利亚面对门徒的责难，玛利亚不置一词，玛利亚默然无语，而耶稣来替玛利亚辩白。耶稣很明确地说，为什么为难这个女人，她做的是一件美事。什么是美事？她说她是为我安葬用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三次，耶稣都说这个女人她做这件事情是为我安葬用的。那就说明当耶稣基督讲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玛利亚对十字架做了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把自己最好的给主，把自己最好的给主。而当自己如此行的时候，被人非议，被人责难，他默然无语，完全不在乎人怎么看我，我只在乎我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这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一个高姿态，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不是大会上的一呼百应的那样一种信息，不是的。十字架是你默然无语的来到主面前，把你的最好的给主，而不在乎人怎么看我。当面对人的指责的时候，默然无语，就是什么？舍己。把最好的给神是舍己。当人把最坏的堆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不辩驳也是舍己。所以十字架的真意是什么？放下自己。这个放下自己表现在两头，对主我把最好的给他，对人当人把最坏的名分、最坏的待遇、最坏的非难、最坏的判断放在我身上的时候， It doesn't matter。 玛利亚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对人的非难她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因为她此刻她心中只有神，她不 care 人怎么看呢？这是十字架。当我们用一个英雄的情怀来高举十字架的时候，那不是十字架的真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想耶稣在克西玛利院汗如雪点的低下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见得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份不得已，你自己找来的，那不是十字架。但凡按你的意思你愿意找来的东西，那都不是十字架。而按你的意思你希望，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一次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两场考试。第一场对主的认识，这是恩典题。这你为什么是恩典题啊？在这个题目上面，你没有什么东西要放下，你只是得，你信就得着了吗？这是福音，你只要信，因信而称义，你只要信就得着。这是福音， 你没有什么你自己的东西要放下的，但是十字架，你有里面你最看重的东西要放下，这是晋升课程。所以在十字架面前，我们但凡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东西重于耶稣，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十字架的真实。所以考官是主耶稣，考题只有两题，考生是主的门徒，考分有两个，一个是满分，一个是零分，而原因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神的意思，一个是人的意思，然后最后有两个结果。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两个结果，一个是丧掉生命，一个是得着生命。你要保全什么？你保全你心中所看重的东西，你至终会失去那个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你心里的看重，除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东西，你至终会失去那个东西。你若为了耶稣愿意放下那个东西，你会得着那至好的。你心里的看重，你自己的业绩吗？你看重你要建一个大教会，你要建一个大机构，你看重你那个事工的影响力，那个果效吗？你觉得那些东西比耶稣更重要吗？当你觉得那些东西比耶稣更重要的时候，你或迟或早，你会 totally lost。这样的教训我们还看得少吗？无论是教会还是机构，你把你那个事工的影响，把你的事工的影响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你把你这个教会的增长的人数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你或许你用你自己人为的手段和努力，用你人为的号召和推动，你可以暂时的达到，但是至终你会失去那个。因为若要保全生命的，就要丧掉；若为主的缘故，你丧掉的、放弃的，你为了主，我一切都可以放下，除主之外，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放下的时候，你会得着那个永不朽坏。最宝贵的，这就是耶稣出的两道题。其实第二道题是要稍后等他先上十字架，他复活，圣灵降下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考试通过的。所以第一道题是恩典题，第二道题也是恩典题，但是这个恩典需要你放下你自己。西门彼得后来他的生命的终结证明他在十字架这门课上后来考试过关了，所以至今我们还纪念他。但是前面当耶稣还没有让他们现在答题的时候，他要抢答了，他跑在耶稣前面了。所以耶稣呼召的不是一些精兵，不是一个喜欢跑在前面的人，耶稣呼召的是跟从者。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尊贵的作为门徒的一个名称，应该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我们随时随地把自己定义在我是他的跟从者，事情就简单的多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以跟从者的身份，我们是主导者， 我们喜欢做领袖，我们喜欢带着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特简单，你就做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当你做耶稣基督跟从者的时候，你可以面对一个人，这个人是耶稣放在你身边的人，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心里有感动，就跟他分享，因为我是一个跟从者，此刻耶稣就把一个人放在我的身边。腓力不是在旷野向一个太监传福音吗？他是一个跟从者，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就是面对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使徒有的时候向五千人向数千人传福音，一个跟从者在跟从者的眼中没有数字的差异，是一个人在你身边还是一万人在你身边。但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主导者呢，你会放弃一个人，你会追求有一万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尤其今天教会各个教会都在强调门徒培训。什么是真正的门徒培训啊？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带领门徒的，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以及后来保罗的一系列书信，里面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门徒培训，你跟耶稣基督个人生命的连接。因着这个连接，你成为跟随者，在跟随的路上，神把或多或少的人放在你的身边，你用生命影响他的生命，你用真理跟他分享真理，这是真实的门徒培训。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又是何等的简单，又是何等的明确。主，谢谢你，我们真是每个人都是西门八月拿，但是每个人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本分就因你而改变。如今我们在这世上只能成为你的跟随者，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的甘心情愿地成为跟随者，活出十字架的真实。谢谢主，你自己借着你的道来洁净你的教会，你也来建造你的教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